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木鱼的心。我们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亲近你。我们感谢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开始分享加拉太书。这封信是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的一封教会的一封信。那么加拉太呢，它不是一个城市，它是古罗马的一个省。那么这个省府，那就是加拉太。不是加拉太，它加拉太是一个地区，在加拉太呢，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在哥林多写下的，那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在马其顿写的。那么加拉太这封信是保罗在什么地方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的呢？那么从这些书信大致可以判断，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所以说可能是在保罗在主后57年左右，他在哥林多过冬的那3个月期间，那么过冬的3个月在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和20章1-3节有过记载。那么在这3个月期间，保罗是先写下了加拉太书，然后写了罗马书。那么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有个共同的特点，那么核心的一个信息是隐性诚意，来阐述隐性诚意的这样一个福音真理。这是加拉太书的一个大致的背景。那么加拉太书呢有几个特点，这些加拉太书和其他书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注意留意的话，在写其他书信的时候，保罗往往有称赞的话，有感谢的话，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看不到，没有称赞的话，没有感谢的话。在其他书信里面能够看到这个公义，也能够看到安慰，但是加拉太书里面言辞是非常的激烈尖锐，这是很有特点的一封书信。为什么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写这封信的时候可能非常急迫，那么要急的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写给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也就是说加拉太教会一定出现了非常糟糕的一些状况，属灵光景非常的糟糕，保罗着急。第一节说做使徒的保罗，这儿再次强调做使徒的保罗，很简洁。也就是说保罗为什么就是书信里面总是强调做使徒的保罗，难道怕人不知道他是使徒吗？这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我们在分享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因为假师傅在其中作梗来诽谤保罗，否定保罗的使徒身份，在弟兄姊妹中间来传达这样一个意思，说保罗不是使徒，所以这些缺乏分辨的这些信徒也跟着起哄，说保罗不是使徒，不承认保罗使徒权柄，不承认他的权柄意味着保罗的教导他不会接受。所以保罗在每一份信里面几乎都要强调自己使徒的权柄。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仍然强调，可能是有人在加拉太的众教会指控保罗不是真的使徒，不是神呼召的。所以也就是意思就是你们这些信徒不要去听保罗的教导，不服保罗的教导。所以保罗是在强调了他的使徒权柄以后写了这封信。那么括号里面有注释说他这个使徒啊 这个权柄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个非常重要。他说我这个使徒，为什么我是使徒呢？我这个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两个人其实在原文里面是 有区别的。第一个人不是由于人，这个人在原文里面是复数，那复数是一个群体。也就是说我的使徒的这个身份不是出于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机构的一个差遣，不是他们任命的，也不是借着人，借着人这个人呢是单数，也就是说不是某一个人的委任来说，这他说我是使徒我就使徒了。那今天有不少的传道人其实根本没有神的呼召。我们一再分享是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机构说为认可他做传道人，教会认可他做传道人。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不仅这些传道人没有受呼召，甚至有的弟兄姊妹普通的信徒没有呼召，那么这个传道人说你来 你到台上讲道吧，他说他是就是了。我们这儿不是说啊，所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在台上讲道一定是没有呼召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有这种情况。神没有呼召，传道人说：“哎，你这个弟兄圣经懂得很多的，很多啊，认识很深，你来上台讲道吧。”特别是有些教会，这个传道人比较少，这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某一个有威望的人名目推荐说这个人哎可以让他做传道人，不是的，这样的不是真使徒。他说是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让他做使徒。也就是说使徒的职分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这第一节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领受。那过去使徒如此，旧约时代的先知如此，今天的传道人，今天的做所谓的师父做教师的仍然一样。传道人这些师父做教师的这个地位权柄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才干或者圣经知识啊，这个人口才挺好的，圣经懂得也很多，好让他做传道人，不是的，那是因神的呼召和差遣，只有一个神的呼召和差遣。第二，没有任何人能够使另外一个人成为主的工人，只有神才可以这样做，只有神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权柄说让另一个人成为主的工人啊，说让他成做传道人，让他做，这个没有，人没有这样能力，神也没有给。凡是出于人的都是假的。另外让我们看见，那么保罗看重是从神来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我们今天在有些一开始做传道人的，然后有一个按摩典礼案例，有个按摩团，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今天教会的传统，那大家也尊重，如果不去做可能会让一些弟兄姊妹哎有别的看法去办的，所以这个传统没错，但是这个传统一定是这个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一个传道人把自己这个事工这个权柄放在了按手这样一个形式上，这是很危险的。这个不过是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是给这样的权柄。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光有这个按摩的仪式没有用。按的也是假的，这是人的认可，不是神的认可。我们就是做传道人应该把这个自己的事工这个权柄放在神的呼召和基督之上，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神对他的呼召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这是确据，所以你爱别人怎么说怎么说，他有从神而来的这个使徒的权柄。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封信也说不仅仅是保罗 是和保罗一起同工的这些众弟兄一块来写这封信，是加拉太各个教会，那在加拉太这个神地区有很多的教会。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是从天上的。这个恩惠是属天的，平安是属天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恩惠是属天的恩惠，属天恩惠是什么？救恩。这特别值得救恩，不是属地的恩惠。所以啊，神给我恩惠，让我们明天就是有个好的工作，有好身体，不是这样的，是救恩。平安是属天的平安，属天平安是什么？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以后，和神有关系，这就是属天的平安，不是地上的所谓的平安。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安是有了救恩才会有真的平安。如果没有救恩，我们不可能有真的平安。所以地上人也在追求平安，但是他不信神，他是没有救恩的，那个平安是假的，其实他根本没有平安，心里面是空落落的，是虚的，是害又惧怕的。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注意这个照什么？送福。照神的旨意，神让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是送福。那我们要效法基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学主耶稣的样式，那就是要学他送福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其实都必须照神的旨意，这做每一件事都必须照神的旨意，这个我们要形成一个习惯，下成一个习惯，做什么事都要去祷告神，祷告完了以后真的要送福，不是祷告完以后我们再按自己想法去做。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即使是你做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3节说的，即使舍己交到焚烧仍然与我们无益。所以前提是送服神，不送服神你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今天我们看到好多表演，这个演员啊，这个牧者当中有好多演员，基督徒普通的信徒里面也有好多演员，装的真的装的比那个真的还像， 表现的非常有爱心，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但是如果你观察留意的话，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你会发现他的动机不对，动机不对，那么这就有问题，根本不是遵循神的旨意，做那些表演是为了自己老好处。照父神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是为我们的罪，不是为我们其他的，不是为我们啊，这个健康了，不是为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些平安，不是为我们的罪。当我们的罪解决以后，我们和神的关系理顺以后，其他方面自然就理顺了。今天有一个异端，就是所谓的生态神学，啊，就是来恢复环境呀什么的，做这些事，把人的罪放到一边。那么这个生态为什么出现问题呢？是人的罪。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做的第一件是什么？就是破坏环境。那个无花树的叶子，无花果树的叶子，神造那些树木呀，那些那是悦人的眼目的，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的，不是来遮蔽人的羞耻的。因为人那个时候没犯罪，不犯罪没有羞耻。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无花果树的叶子拿下来遮挡自己的羞耻，那就是破坏环境。是环境是因为人的罪，不是先解决环境来争，这本末倒置，这是异端。是为我们的罪舍己，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道成肉身。所以有这个舍己，我们也是一个效法耶稣基督的。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舍己，你甘愿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在舍己的一条路。舍己呢，就是把我们最在意的东西甘愿能够舍得出去。这个很不容易，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不容易。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当时神在这个约瑟梦里面告诉他要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玛利亚要生这个儿子，这是从圣灵来的，那么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是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神要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开始，人类就进入了这一个落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到了空中，然后到地上，这个罪恶的世代才结束。所以我们神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代。这个罪恶的世代实际上就是撒旦的一个系统，撒旦这个体制体系，我们要从他这个系统当中，从他这个体系当中要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我们看到，无论这个人类历史有多长，无论这个罪恶的世代有多长，它总有过去的一天。对于这个永恒的来讲，它是暂时的。不管是6000年、7000年、5000年，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过去。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在地上人生的这几十年，就是我们所处在这个罪恶的时代的这几十年，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要轻看这个眼前的这些光景。第5节，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荣耀永远归于神，不要归于我们自己。我们不管做的在别人看来多好，这些都是我们只是一个主的手里边的器皿而已。第6节，这加入正题了。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你看这转变特别大。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耶稣基督召你们的。谁借着耶稣基督召他们的？神吗？就是我稀奇你这么快就这么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神了，去从了别的福音。他们一开始接受的福音是对的，但是很快就离开神去听了别的福音。我稀奇严厉的责备，没有对他们称赞，没有其他的感谢的话，直接就责备。所以这个哥林多的众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众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说明这个加拉太这些教会已经就是被假师傅搅得已经乱七八糟，就像今天一样，去从了别的福音。那别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那下面说，那并不是福音。别的福音除了就是保罗他们一开始使徒所传的福音以外，其他人那些假师傅所传的福音都根本不是福音，是假的。这些福音说，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把基督福音更改了，动了手脚的福音，那就是不是福音了，是假的。说更改，他更改不是否定。这些撒旦这些伎俩呀，真的是很诡诈。他那些仆役那些假师傅也是很有一套，他不是全盘否定了，他是在你的福音的基础上加一点减一点改一点。那在这个初期教会，在保罗这个时代，这些假使徒大部分都是当时犹太人，那么他们没有说否定，而是增加了律法，把犹太律法加进去，靠行为才能成义。 所以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是保罗强调一人性诚意，是驱从了别的福音，社会福音，改头换面的福音。其实有的今天有的信徒是一开始听了真的福音，最后接受错误的教导，最后就从了别的福音。还有一些相当一部分的信徒从一开始就没有听到真的福音，这是真的。今天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一开始就没有听到真的福音，那么没有听到真的福音，神怎么做的？下面我们看神有怜悯，第八节，但无论我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说，我前面已经跟你说过，现在又说，那将来我相信还会说。如果说是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一开始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即使是使徒和天使都没有权柄来改变福音，没有权柄改变做任何的改变。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今天好多人说这福音随着时代的变化，福音也在改变，与时俱进。有人公开就这样去宣讲，福音不会与时俱进。修改福音不是神学发展了，是人堕落了。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这个有人在当时来说指的是假使徒，那今天有些假师父，有些假弟兄就传假的福音，说是被咒诅。我们在前面在分享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时候也分享过，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四节说，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四节，保罗是说这些信徒你们没有分辨。而这儿加拉太书里边保罗直接是针对这些假的假师父假弟兄传的错的福音，是他们是被咒诅。今天好多弟兄是吧，不要说东道是咒诅，这我们这儿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这些人是当可咒可诅的。怎么个咒诅呢？我们当时也分享过，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节是怎么咒诅的。五章十节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搅扰他们那就是假师父传假的福音，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必担当他的罪名，那就是神不会赦免，他要担当自己罪名，那就是要到那个永火里面去的。所以这些传假的福音这些假弟兄假师父他们的下场那么已经定了，是没有机会的。但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儿没有说听错了福音去从了别的福音的这些信徒被神咒诅，没有，神没有咒诅。这什么意思呢？那么在心里面很明显，却这些从了别的福音这些弟兄姊妹要有分辨力，再回过来要听真的福音。那么一些传的人他有祸了，这些听错的人神是有怜悯的。我们再次看到神对这些假的没有劝勉，对这些信徒是有怜悯之心，是劝勉的。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保罗很清楚， 我不可能讨人的喜欢，不可能去讨好人。他做的一件事，唯一做的，那就是讨神的喜悦。下面说，我仍旧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仍旧，那就是保罗曾经讨人的喜欢过。什么时候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呼召之前，在呼召那一刻之前，他还是在去大马士革去逼迫那些基督徒去抓人去的。他以为是当时是讨神的喜欢，其实他后来才知道那是讨人的喜欢，根本不是讨神的喜欢。他说，我如果还像以前人就做讨人喜欢的事，那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基督仆人应该什么？基督仆人应该是唯一做的是讨主人的喜欢，讨主的喜欢，讨基督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那么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8-19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8-19节，我们看当时神呼召那个耶利米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说？说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8-19节说：“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神呼召耶利米以后，知道耶利米是孤军奋战，他要和全地的所有大南国犹大的，无论是君王还是其他的一些祭司，还是首领，还是所有的百姓，是作对的。因为人们都不听神的话，所以很自然，神呼召的先知他们要反对。那么耶利米那不能妥协，你为了讨好这些众人，讨好君王，讨好百姓，那就是妥协，他不可以。唯有顺服，那妥协，那神可能就会离开。说下面上面说，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们在他面前惊慌。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妥协，我就让你在他面前惊慌，让你在他面前受羞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呼召的传道人，有的真的是妥协了，妥协结果呢，神就让他在众百姓面前，在众人面前惊慌。那保罗不会做，我永远不会去讨人的喜欢，为了讨人的喜欢而放弃真理来妥协，这是一个仆人应该做的，是仆人的一个标准。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这句话其实很流行了，已经就是说的啊，教会都一样。这句话有没有毛病？没有毛病。你说没有毛病还有毛病？为什么不说没有毛病呢？真正属神的教会就是一样的，你到属神的教会，到哪个教会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教会是传扬真理的，是真的师父、真的传道的在那里。反过来也有不对，不对什么？如果是把挂着、竖着十字架就称为教会，这就有问题了。有的是看见是挂着十字架，看上去是像教会，你进去里面以后，也有赞美，也有祷告，也有讲道，什么都有，样样齐全，就像北国以色列人在他们所谓的殿里面献祭一样，其实没有神，表面上看是教会，其实不是教会。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要小心，是要去属神的真正的教会都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有一个误区，就是说这句话呢，说是啊，信主以后你觉得信主以后去教会吧，说到哪儿呢？啊，我家门口就有教会啊，没事啊，你去吧，那教会都一样，这里面就很有问题。你要辨别一下家门口那个教会是不是真的教会，不是真的教会，家门口也不能去。死神的教会，你一个开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值得，一个星期去上一次，开一两个小时车也值得。况且也不没有需要开一两个小时的，最多有半个小时、20分钟。今天像多伦多这些弟兄姊妹，开车如果超过10分钟就觉得远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时代。上面这一段保罗就强调，这个福音如果更改以后就不是福音了，做了任何这个 手脚上的这个改动，人的改动都不是真的福音。那保罗的那个时代是改变，是加上了律法。那今天呢，今天的这个改变以后的福音是什么呢？加上了科学。科学对，科学相信科学没错，但是把科学加进去，科学也会被撒旦拿来使用的。那今天这个将来人体制的芯片，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将来那个兽焰很可能就是制的芯片，这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撒旦呢？这是科学啊。所以今天说啊，科学的是对的，科学就好像能够把这个跟这个福音这掺杂起来，掺杂了科学，加上了科学，今天还加上了哲理。我们注意一下，有的传道呢去讲到，不是引用神的话，而是把那些所谓的哲理那些东西加进来，还加了神迹。神迹没错，那是神的奇妙的作为，但是神迹不是福音，神迹是见证。还加上了属灵的伟人，说这个人，哎呦，他这个人很伟大，这个大家都很崇拜，他说的话都没有错的。你只要说这个名目有问题，他比那个名目还着急。还加上宗派组织，今天有这个宗派那个宗派，为什么会出现宗派呢？分裂的结果。还加上社会慈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非让人有时候是让一些糊涂的基督徒是没法分辨的。为什么呢？他通常不是把真理完全的推翻，不是的，他是把这个真理增加一点，减少一点，改动一点，真真假假在那里面，让一些糊涂的基督徒没法分辨。这是前面这一部分。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再次强调他的使徒的权柄，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上面讲到那些假的福音，那是别的福音。因为什么呢？这个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是直接从神那里，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这是对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福音，那就啊，别人给我们传就不是，一定不是真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今天圣经是真理启示已经全备了，是全备的真理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传讲的一定要传讲圣经里面是真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真的。十三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是保罗讲他被主耶稣光照之前他所做的那些事，他现在拿出来做见证，说我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以前在犹太教当中做这些，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的，我以为是服侍神的，但实际上我在杀人，在接下约翰福音的所讲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节，他们以为在服侍神，其实在杀人。那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以为在服侍神，其实在逼迫神的教会。他以前是做这些事的，是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祖宗的遗传，那就是犹太人不是神赐下摩西律法吗？说在摩西律法基础，他们又加进了自己人为的东西，形成了传统，就祖宗的遗传。主耶稣当时也说过了，你为了祖宗的遗传，那祖宗的遗传就是传统。今天教会也有遗传，就是教会的传统。传统时间长了以后，大家认可以后习以为常了，其实好多不一定是真理。比如洗礼， 一个宗派不承认，只承认这个敬礼，不承认其他形式的洗礼。但是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多数提到除了净水礼还有其他的洗礼的方式，但是有的宗派就不承认，不承认你去了他的教会，他知道你不是净水礼，他就让你必须净水礼，否则的话他不让你参入会。现在有会员制嘛，他也不说那你不是净水礼就不能得救，他不会这样去讲，他冠名为什么啊？转会的洗，又出了一个转会洗，所有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转会洗，所以错了以后就是错上加错。还有就是按例，那有的宗派就是这个女传道不能按例为牧师，永远不能有牧师这个称谓，但是在我们圣经里面有女牧师，在旧约里面有女先知。你看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所谓的遗传，今天好多是为了遗传而遵守那些遗传放弃真理。还有这些神学著作我们不否定它有属灵的看见，写下这些亮光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去读，我们以圣经为主，凡是违背圣经的我们都要甄别。更加热心，他就你看他以前保罗是为了祖宗的这些遗传，为了这些所有的传统是热心，而不是为了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没有神的启示，没有圣灵的同在，这些只能是算作宗教狂热分子，这些是非常可怕的，也是非常可怜的。他们以为在热心的服侍神，其实在敌对神，成为神的仇敌。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我以前是这样逼迫神的，但是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就是他保罗呢在母腹当中神已经分别出来了，并且施恩召他做使徒，做了基督徒。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虽然有的是后来信的主，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只是神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去召我们，已经选了，那后来在某一天时候到了以后，神呼召我们，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我们是属于神的，早就属于神了。所以保罗他知道在母腹当中神已经把他选召为做外邦人的使徒了，只不过他以前不知道，一直在做一件在敌对神的事，后来主耶稣光照以后他才明白。那在我们在其实不光是保罗如此，其实所有都一样。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在被呼召的时候，耶利米书的一章第五节，神当时呼召他的时候跟他说，是耶利米书一章第五节，我读一下，说我外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就是没有把他召在腹中，他母亲还没有怀他，没有怀孕的时候，神已经晓得他了。你外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就在这模糊的时候，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了，神已经选，已经派他做列国的先知，直到这个时候才呼召他。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恩典，神早就把我们看为他的儿女了。他说后来神召我以后，不是第十六节，神是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神呼召他以后，就神的意愿乐意，神 这是神愿意做的一件事，喜乐的。神的意愿是把他的儿子，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的心里。所以保罗一直说他只认耶稣基督，不认别的，只认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只传这一个，不认别的，因为神把神的独生儿子启示在他心里。我们今天也是传对的福音，那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甚至包括他的再来，这是我们要传的。那么神将他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他心里干什么呢？目的是叫保罗，是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启示给他是给保罗一个使命，他的使命就是把耶稣基督传给外邦人。很明显，我们这儿看得很清楚，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呢？不是传那些知识呢？不是传那些礼仪呢？前阶段有的国内弟兄姊妹给我发过来，他们就是教会的一些牧师去讲道，不客气的讲，我听的那篇道完全在讲礼仪，通头没有去讲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因为在那种环境下自己不敢去讲，不讲什么呢？就讲礼仪吧，讲知识。我们要讲什么？传，把他传在外邦人的当中，把谁？耶稣基督。如果讲到不讲耶稣基督，不讲神命的道，那就讲什么？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急着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没有跟血气的人商量，为什么呢？顺服神，有神的启示，在神的启示上，在顺服神的引领。那当时神引领他去往阿拉伯去，按照人，那么就是按你做了使徒了，那么先去见其他使徒。但是保罗很清楚，神没有让他这样去做，所以他也没有和这个人商量，而顺服神。第十七节说，你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使徒，是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唯独往阿拉伯去，这不是他自己的意愿，这是神的带领。这一个在后来我回到大马士革，在使徒行传的九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的九章二十三节做过描述。九章二十三节当时记录就是保罗不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耶稣光照以后呢，他就在大马士革开始来传福音，来见证主。那么见证主呢，这些犹太人本来说你保罗是来这儿来抓基督徒的，结果呢现在反过来你跟基督徒一伙了，你是叛徒，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要谋杀，要杀保杀扫罗，他当时叫扫罗。后来二十四节说，这些计谋被扫罗知道以后，那么其他的弟兄在半夜就把他用筐子从城墙上坠下去，坠下去以后呢，他就实际上神把他带到了阿拉伯那个旷野，在阿拉伯待了三年。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九章25到26节，这个中间有三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在阿拉伯旷野。那在阿拉伯旷野干什么呢？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其实是直接受主耶稣的启示，所以他有对的福音，正确的福音。十八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的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也就是说，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神呼召以后，他后来没有急着去见其他使徒，而是被神带到了阿拉伯旷野，在那里去亲近神。这亲近神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急着去用人为的办法去见这个人去那个人，我们首先要去亲近神。主耶稣不是不让他去见，那后来也去见了，三年以后才去见，去那儿是见的什么？只见的基法。我们看到 我们再回过头看《使徒行传》的9:26，这是后来从阿拉伯那个旷野回去耶路撒冷，去了去耶路撒冷的呢，说26，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想与这些使徒结交，但是呢，这些使徒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接使徒。就如果当时不是巴拿巴这儿的引荐，其他使徒都不愿意见。我从那里可以看出，当时这些使徒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他们只看环境不看人，你不去了解一下，你给他一个机会，你去听一下保罗的见证，你再去决定，而一开始就拒绝不去见。而且当时是后来直接的基法，从这儿加拉太书看到直接的基法和雅各，别的使徒都可能拒绝去见面。我们看到今天也是，这是使徒啊。这儿特别地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都没有看见。这儿提到，就说在其他书信里面，我们常常说主的肉身兄弟雅各是长老，但是这儿提到他也是使徒。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巴拿巴和耶稣和那个保罗一起同工一个阶段的巴拿巴也是使徒。20，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我写这些我说的这些话不是谎话。他又再强调，这个保罗在强调，我这些不是谎话，我做使徒的这个职分，这是神是见证的，因为神的呼召就是一个见证，神是他的见证者。所以这个表明保罗非常看重这个自己使徒的这样一个职分，不是由于人，不是由于人，是由于神。为什么看重？因为让弟兄姊妹们承认他使徒的职分，就他们就愿意接受保罗的这个纯正的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知道神呼召他，让他写这么多信，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不是谎话。21，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吉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正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吉利加，就是待在耶路撒冷可能待了15天左右，那想见其他的使徒仅仅见了这么两三个人，加上巴拿巴见了3个人。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又离开去呢，又到了叙利亚和吉利加。吉利加有个大树，吉利加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罗马的一个省份，那个首府呢就是大树，就是保罗的家乡，他出生在大树，他会回到家乡。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仅仅是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这个一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做这样处理，我们就容易引起误解，说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怎么不过听说，应该是上个引号，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正道，引号，这样就好理解了。就是当时那些都没有见过保罗的面，保罗还没有去展开他的这样一个事工，一开始仅仅是巴拿巴把他再次叫找回去，让他去安提阿与库里服侍，只是后来保罗才开始建立教会，写下这么多书信。在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时间有多长呢？大约有10年左右，这个保罗是默默无闻，别人只是听说他以前怎么残害教会，现在呢来反过来宣扬神，传扬他原来所残害的正道。特别24，说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那么说明后来他们真的承认是保罗使徒权柄，也接受从他而来的教导， 这也是对贾师傅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回击和驳斥。贾师傅那么轰然神的道，那么否定保罗，不让其他的信徒来听保罗的这样教导，结果最后他们就知道保罗的这样一个见证，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说明接受了保罗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一开始，再一次和其他书信要在强调自己这个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别人承认，当时承认他使徒身份，他才能够把这个真理传给他们，他们才能够接受。那今天也是，今天真正的神的仆人，他知道有神从神而来的权柄，他知道神的呼召，所以他们极力在来维护自己的这样一个权柄。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和其他大使教会甚至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就是糊涂的基督徒太多，不会分辨的基督徒太多。今天的教会之所以这么荒凉，不外乎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有假师傅在中间捣乱；第二个原因，神所呼召的一部分的传道人妥协去讨好人；第三个原因，有太多的糊涂的不会分辨的基督徒，才造成了今天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荒凉。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